们平安，很高兴快过年了啊、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今天我很享受啊、姐妹们的啊、这个诗班啊、很温暖，很温馨啊、平常有没有弟兄参加这个敬拜？
有，
暂时多。今天我也很开心，因为你们唱的诗歌当中第一首诗歌是主如明亮晨星，对吧？还有一首诗歌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里面有一句是主的恩典如晨星啊。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敏感呢？因为我们教会叫晨星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很感恩。快过刚才简传道祷告的时候，他说感谢主，我们有中国人的一个身份，我们还有一个农历的新年，我们刚刚过了公历的新年，现在还有一个我们华人的新年。所以每年有两次我们需要思考，要想过去的一年以及将来的一年我们怎么样过。将来的一年怎么样过，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吧？但是我们的想法和上帝的想法在不在一个方向上？这个就需要我们要来明白上帝他对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如果我们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在一条线上，不在一个方向上，那我们就需要来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我们需要来调整。不过上帝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我们这个问题在信耶稣之前也是同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呢，我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别人问我你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大家都活着，我也活着，是吧？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活着呗，大家都活着。好像就是像中国人很多的时候很盲目。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看到一个人在看着天，大家都跟着他，哎，看什么呢？都跟着一块看了。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在问我为什么活着，那我们的答案就不应该仅仅是从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来寻找答案，而是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了。那么我来试一试这个是对。今天我的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忠心做上帝的祭司。祭司这个词比较我们讲的可能比较少，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来思想一下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来找的话，我们应该来想因为上帝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来应该从他那儿来寻找答案。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们人从哪儿来啊？上帝造我们，对吧？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我们，造我们之前他就已经预备好了一切的食物，对吧？所以上帝养我们，对吧？上帝造我们，上帝养我们。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或者是选民，是吧？上帝选他们。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上帝的子民是教会，凡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都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为什么选我们呢？他有他的目的。上帝，所以你看，上帝造我们，上帝养我们，上帝选我们，而且他在耶稣基督里他要来救我们。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第一次生命，我们能够活着，我们的第二次生命都是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活着，应该从他那儿找答案，而不应该是我想要怎么样活着我就怎么样活着。那么在申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聪明很能干，在这一生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说看你看我多有能力。圣经里面是说你得财货的能力是从哪来的？从上帝那儿来的。所以自己不要骄傲，我们的仔细想一想，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要想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应该从他那儿来思考了。他为什么造我们？他为什么养我们？他为什么救我们？他为什么选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得从他那儿来思想。那么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呢？上帝是让我们做祭司，做祭司。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是创世纪第一章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这说明了上帝造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经常的翻译本里面是说让人来管理上帝的创造。管理的这个词可能有一点轻，它比较更加的全面的意思，它有管辖、统治、掌权、管理、监督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意思。所以上帝造我们是让我们做掌权者的，好不好？好吧，我们喜欢不喜欢掌权？我们都喜欢掌权，不喜欢被掌权，是不是？我在家里面喜欢掌权，我们在工作的单位里面也喜欢掌权。这个是从哪儿来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意识放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就是被造来做管理者的，做统治者的。那么这个里面这一段话里面说明了我们人被造是让上帝让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的，来统治、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的。那么上帝后来因为人的败坏，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民族，他挑选他们，在这里面是说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是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就在万民中做我的选民，这就是做他的子民。干什么呢？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干什么？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不可能讲太深，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祭司的国度，到了新约的时代，彼得说，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了，现在教会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新的以色列，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那么这是上帝选人的目的，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来管理他的创造，上帝选人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上帝的祭司。那么上帝救我们是为了什么呢？同样的是祭司。你看上帝救人的目的在启示录里面，在这里面说，让我们做成为一个国度，做上帝的祭司。在这儿下面又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国度和祭司，在地上要掌权，我们要成为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掌权。掌权，那么做祭司是要掌权的。有的时候这个翻译上帝的国度和祭司，它这个翻译可以翻译成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做王做祭司，所以这两个是并排的，它就是又掌，我们是要做祭司同时是掌权者。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点点来看。祭司是什么意思？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6节，有这么一句经文说，你们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称作我们上帝的仆人。所以很简单，上帝的祭司就是服侍上帝的，服侍上帝的。但是这个祭司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从旧约里面大致的知道，祭司是服侍上帝的。那么上帝的子民有什么问题要来献祭，由祭司来帮助来做这些事情，大致的知道这个。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祭司呢是一些专门服侍上帝的人， 他们有特殊的身份，也有特殊的使命。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呢，只跟大家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第一，祭司是代表上帝。你看，在亚伦是代表上帝要向以色列民祝福的，是吧？所以他是代表上帝来说话的。那么在旧约里面，祭司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收取祭物了，管理上帝的子民所献上的这一切了，这是他是要代表上帝的，所以祭司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方面。另外呢，他做祭司还要发出祝福，还要教导律法，上帝的律法都是从祭司那里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前天川普做总统的时候那个就职典礼，他这个就职典礼有人注意到了，创造了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啊？祷告最多的记录，有很多位牧师为他祷告，这是祷告最多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代表着什么含义呢？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上帝说如果有一个人做王，他应该到祭司那里去抄录一份摩西五经，他得到祭司那里去，祭司是保管上帝律法的，祭司是教导上帝律法的，所以连王都要到祭司那里去取一本这个上帝的律法来抄录下来，原本不给他，祭司那保管。不过现在呢，因为有印刷术了，他就手按着圣经来祷告，就是。那么这一切其实都是说着祭司是代表上帝的，同时呢，祭司还是服侍上帝的，他要把这些祭，上帝的选民献的祭，他不是留下来就给自己就完了，而是说要献给上帝。所以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人与上帝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是一个上帝的代表，代表上帝，同时也服侍上帝。所以这里面也是上帝的那个管家的那个职责。我们再回到上帝造人，上帝的管家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同时要把这家管得好，是为了谁管啊？不是为自己管，而是为上帝来管。我们在这儿呢，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多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上帝的话，我知道了，就过去了，下一个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多想一想，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如果是小户人家的管家，做阿姨、做保姆的，这个身份好像不是很高贵，是吧？就是做做饭、扫扫地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大户人家的管家就不一样了，到皇帝家的管家那就更不一样了。中国过去的清朝有清朝皇帝有大内总管，大内总管是干什么？是总管皇宫后勤，统领太监宫女，所有的事他都要管了。那么所有的其他的太监也随他来调配，所以这个管家职责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中国过去就是还有一个叫令计划的，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这个人，他是被称为有大内总管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内总管他的职位可是不小。我们呢，基督徒呢，是上帝的祭司，那比这个中共中央的大内总管应该还要大，是不是？我们的主人比这个习近平、比胡锦涛还要高，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作为上帝的祭司，做上帝的管家，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上帝造我们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这是我们要时常要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上帝造我们是为了这个。那么人存在的目的，人活着的目的，应该和上帝造我们、养我们、选我们、救我们的这个目的要在一个方向上，我们就对了。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而活，那其实就偏离了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偏离了那个目的了，总是不完美的。我们要对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一定要珍惜，要明白。那么但是上帝的祭司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光说了，哦，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心态是怎么样的呢？上帝其实他一直在训练他的子民，他并不是给他们一个身份就完了，而是训练他们的子民成为合格的那个祭司。我们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上帝是怎么样来训练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们一听到旧约，哦，脑子就关上了，哈哈，一听到以色列啊，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并不仅仅是只读新约，是吧？旧约在那儿干什么？旧约也是来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旧约时代的祭司是谁啊？是以色列人。上帝的在万国当中的祭司是以色列人。那么新约时代的祭司是教会，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上帝在旧约的时代是怎么样训练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份工作，我拿到这个工作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感兴趣说，哎，我的前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离职了，是吧？是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老板不喜欢他，为什么做的不好？那我要想想，那我应该怎么样做好这份工作，对吧？所以我们也要看旧约时代上帝是怎么样训练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先要大致的了解一下，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国是在万民当中被挑选出来做上帝的祭司的一个国度，整个的以色列人全都是上帝的祭司。但是这么多祭司，上帝怎么样来训练他们呢？上帝挑选了一家人，是摩西的哥哥，让他们说，你们在以色列人家做祭司，而且我要把你们的亲戚，你们的这个支派里面的利未人挑选出来，来帮你们，和你们一块儿来服侍，来做祭司。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的祭司就是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无论走到哪儿，在哪儿工作，在哪儿生活，我们都是上帝的祭司，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代表他，同时也是服侍他。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活出来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教会是祭司的群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了，上帝在旧约的时代是怎么样训练以色列人的，在新约的时代是他对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要求的。我们来看一看，我在这里面选的是民数记里面的一段，我们今天只读了一句，就是18章20节。我呢选的稍微多了点，因为我把利未人也给带进来了。上帝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你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在以色列人当中我是你的份，我是你的产业。那么上帝同时对利未人也说，你们是不可有产业的。利未人和亚伦一同来服侍的是不能有产业的。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知道啊，上帝做了些什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要思想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想象一下我想上帝这么做呢，是让以色列人，是让他们中间的祭司学会要忠心的服侍上帝，忠心的服侍上帝，不要有自己的小九九，要忠心的来服侍上帝，端正做任何事的动机。你活着为什么？你要想着你是服侍上帝的。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祭司一边服侍上帝啊，这儿今天怎么又来一头牛，哎呀还是得弹血，一边想着，哎，我家里三亩地的那个庄稼已经熟了，还没收呢，过两天天气预报说是要下冰雹， 那怎么办呢？哦，或者想着啊，今年粮食大丰收，我们家里地里那个庄稼也长得挺好，不过因为全以色列的那个庄稼都丰收了，这个粮食价格就要降低了。听说啊，这个期货价格也降低了，那怎么办呢？啊，他心里想着这个，他怎么服侍上帝？是吧？如果一个人他在一边服侍上帝的时候，一边想着自己的事，这个人的心里是乱的。啊，我们想象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他也说过，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你只能挑一个。一个人你不能够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钱。一样的，你看啊，旧约时代上帝是这样训练自己的子民，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服侍上帝是我们的主业，服侍上帝是我们的主业，我们做的其他的一切的工作应该是我们的副业。我的主业应该是服侍上帝，我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主所做的，这才符合我们上帝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想象一下，希拉里当时做国务卿的时候，他的先生克林顿有一个克林顿基金会，是吧？很多国家的人都往那个基金会里面给钱捐钱。那么这件事在他竞选的时候，别人就翻出来了，说你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往里捐钱，并不仅仅是想着你这个基金会为了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做什么事而捐钱，而是想着有朝一日你做了总统，他们可以走后门，哈哈，他们可以施加影响。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西方很重要的一个利益冲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想着为自己，还想着别的事情，这是利益冲突。所以，Trump当了总统之后，他必须从自己公司老板的这个职位里面下来，把他的产业交给自己的孩子。那有些人还是不是很满意，觉得你这仍然有利益冲突的潜在的危险。同样的，这是你做一件事，你要服侍做公职任公职，你要服侍这个国家，你不能有自己的生命，不能有自己的产业，一个意思。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会怎么样呢？几年前我读到了一个在中国的某一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结果被抓起来说他是腐败。他当时他觉得我很冤枉啊，我不腐败我干嘛要当书记啊，我当书记就是为了做腐败。还听说在山东的某一个城市，有一个人他花了20万买了一个公职，什么公职呢？人民警察。他说我只做一年。他为什么做这个呢？可想而知了，我做一年警察的收入远比这20万要多得多。所以你看，这就是他这个动机从一开始就错了。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可有份，不可有地，我就是你的产业，我是你的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多好啊，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你想想，只要我们想想他是谁，我们就知道那地上的一切好像都是他造的嘛。我们如果这个想通了，我们这个弯就容易转过来了。所以这个是上帝训练自己的祭司，第一，你要忠心服侍上帝，不要有自己的小九九；第二呢，是你要专心的信靠上帝，不要有后顾之忧。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没有产业，没有土地，你不能参股，没关系，我是你的产业，我做你的后盾，你不要怕。上帝是全地的主，他有主权，他让他的祭司们单单的信靠他。到了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一样的话，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都是没有上帝不认识上帝的人才忧虑的。你要先求天父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会给你们的。所以上帝不要他的子民，不要他的祭司，耶稣不要他的门徒忧虑，其实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可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我们自然会忧虑，是吧？我们担心明天会怎么样。那么上帝不让他的祭司忧虑，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在这里看了，上帝是说以色列人所出产的十分之一都要交到利未人那里去，利未人的收到的十分之一，收到的所有的这些你也要拿出来十分之一交到亚伦家里面的。上帝是有这个制度来保证祭司的收入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你要把你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呢？因为上帝要告诉以色列人，我是全地的主。或者用一句我们大陆的人听起来不是很好听的话，但是是这个意思，上帝是大地主，上帝是大地主，全地都是他的，你在我的地上你要种庄稼，你拿出十分之一来，我让你给谁你就给谁。所以上帝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制度告诉以色列人，你劳动的收成主权在我，不是你。而且以色列人不仅仅是所有的一年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要交到上帝那里去，比这十分之一还要多得多。我只举另外一个例子，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你们所有投生的那些动物牲畜除了牛和羊之外，你生下来了你就要交钱，交钱交到祭司那里去，把你的这个投生的动物赎回来，投生的牛或者羊要献上去，献给上帝做火祭。所有投生的儿子生下来，你不能说，我生个大宝贝儿子，你立刻要想到，这不是我的，这是上帝的，所以我要向上帝献祭，把我的孩子赎回来，赎回来。为什么是这样？上帝从一开始就训练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那孩子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给你的。我们仔细想想，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让他100岁的时候才生他的独生子？他的太太90岁了，为什么？在创世纪15章里面，上帝对亚伯兰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你还赏赐我什么呀？我没孩子，你没给我孩子。”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孩子应该是从你这儿给我的，对吧？到他了100岁，连萨拉都说，你还说我明年会生个孩子，不可能，还笑呢。上帝说，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我说你能生你就能生。所以上帝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以撒是上帝给的，不是亚伯拉罕和萨拉是自己能够生出来的。那以撒又怎么样呢？以撒结了婚之后，同样他太太生不出来孩子，所以他要为利百加祷告，利百加才生了孩子，一下子生了俩。那个上帝所选的那个雅各，他又娶了姐妹两个，上帝看着他喜欢妹妹不喜欢姐姐，上帝说，上帝总是同情弱者，就让那个姐姐生孩子，妹妹不生孩子。妹妹一看姐姐嘟嘟嘟嘟一连生了4个儿子，她着急了，她说你得给我儿子。那雅各也急了，说你别嚷嚷啊，你跟我嚷嚷干什么，我又不是上帝，是他不让你生孩子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三代那，他们非常的清楚人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生儿子， 上帝决定的，让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之后，上帝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你看上帝降的那个十灾是所有的埃及人头生的儿子头生的牲畜全死了，唯有你们一点事儿没有。你要知道这以后你们所有头生的都要花钱赎回来，因为你们的以色列人的长子是属于我的。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所有的主权，无论是财产还是儿子牲畜土地所产，所有权是上帝的。所以以色列人他知道这个，而且上帝训练他们每天背三次，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所有的心思。上帝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子民的。上帝要训练自己的子民，在列邦列国当中的那个祭司告诉他们，上帝是你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你不要有私心，同时你也要放心，不要忧虑，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不要忧虑，不要操心。所以今天我们是上帝所选的，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祭司，是上帝的祭司。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我的，是上帝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做牧师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特殊，也尤其典型。为什么？我的女儿十几岁的时候，她自己去，十二岁，她开始有一个考了一个执照，她可以给别人看孩子了，自己攒了点钱，买了一条100多块钱的裤子。我说不行，退了去。妈妈说这是他自己挣的钱，我说那也不行。然后我就打开电脑，我让他看，我当时是在校园基督徒团契服侍，那么同时也在教会服侍两个。那么校园基督徒团契那是你自己要筹款，我就让打开那个电脑，在网上往上看，你看这些人，他们每个月奉献多少钱？15块、20块、25、30、50、75、100、125、150、200、250，每个月。有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我们能活着，上帝供应，上帝养着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说我想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同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该这样来想，我们得财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我们的第二次的生命是上帝用他的儿子换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说，我们非常自然的，在这是第14章，在第12章他说，理所应当的，你们就应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着为上帝而活。所以他觉得这是很，如果我们稍微想通一点，仔细想一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也不应该为自己活着，我们都应该为了主而活着，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信这个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我的房产，我的银行账号里面所有的存款，是上帝委托我来管理的。我怎么样来投资，将来我怎么样来花，我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将来我要向他交账的。我们说上帝耶稣是我的主，是这个意思，他是我所有东西的主，我是他的管家，他给我吃给我穿，就像亚当夏娃，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能吃，上帝给的，上帝造的。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一点要记清楚。如果我们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了，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观念去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一点点的就改变了，就成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了。 我们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人就是上帝训练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就是完完全全为他活。等到那个时候，上帝说啊，这个人训练好了，新天新地，我放心把我的产业交给你来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他的祭司，就应该是想着一切都是为他而活。那么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更多的一点点的小的挑战。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思想上的游戏啊，不是游戏，就是一个操练。我们想一想这件事。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造我们是给我们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有一个那么崇高的使命，上帝让我们为了这个而活，同时他对我们也有个要求，让我们忠心，让我们知道一切都从他那儿来。我想问问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知道吧？上帝爱我们吧？上帝是比我们更有智慧，还是我们比他有智慧啊？他比我们更有智慧，对吧？他也比我们更有能力，对吧？那么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否愿意把我的孩子今天就交给他管？不是说上帝，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让你来按照我的心思，按照我的想法来保护他，来祝福他，我想让他将来上常春藤的大学，你一定要让他成功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了，将来你让他干什么我不管，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以前读过一本书，这是东南亚的华人写的，他那本书里面他是说我们华人的家长对上帝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的钱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孩子你不要拿走啊。所以你看，这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啊？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就提意见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如果我们对这条有意见，实际上是说，上帝，我觉得还是我管我的孩子比较好。我知道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对他更好。所以我只是想请大家做一个思想上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练习，来思考一下，我们对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出来，我们这个态度是什么？是说我怎样才能做到，还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求主用他的话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忠心的服侍他，不要有自己的小九九，同时呢也要专心的信靠他，不要有任何的忧虑，好吗？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借着您的话把您的心意给启示出来了，让我们知道您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您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您为什么造我们，为什么养我们，为什么选我们，为什么救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求您的圣灵就帮助我们来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样的一个帮助的工作，鼓励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顺服您，愿意从今天就立志为您而活，为您而死。因为您没有把任何东西留下来不给我们，您甚至把您的宝贵的儿子都交了出来。所以后来保罗说，您岂不将来要把万有连同您的儿子都交给我们吗？都赐给我们吗？您是那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真的认识您，就愿意为您而活，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谢谢您，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